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每一颗心灵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听你跟我们的心说话，否则我们的心就不得饱足。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求圣灵大大的动工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从你那里而来的信息，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明白，也能够记得牢，也能够行得出。求你让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有得着，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转变，让你的心意得着满足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的题目是胜过试探。有的弟兄姐妹知道啊，我以前是做针灸中医的，做过针灸师。那针灸一开始是怎么学的呢？那是先是在自己身上扎，然后呢是中医学院的班上同学们自己，就是同学跟同学互相扎，然后呢才是去给病人扎。那我当然是给我自己扎哦。我从头到脚除了背上我扎不到的地方，我很多都自己扎过。那对着镜子扎头、扎脸、扎脖子，我都扎过哈。那什么穴位、什么角度，然后要多深，然后进去之后那个针怎么运用啊，我都自己都扎过，所以我知道啊那是什么滋味，哪一个穴位啊是最敏感的，哪一个穴位扎下去呢一点都不疼的，哪一个是一碰就要出血的，这个针进到里面之后呢是什么感觉我都知道。那等到我看病人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告诉他哈，这一针扎下去会是什么感觉，哎，如果来气了，如果你发胀了，如果你发麻了，等等等等，我会告诉他这是正常的哈，那就是说明他在工作，哎，你放心啊，配合治疗啊，这样呢我就因为这些感觉我都经历过了。当我看到今天的经文，就是耶稣经历魔鬼的试探，我就想到自己呢以前的这一段行医的经历啊，因为自己亲身的尝试过扎针，我就能体会到病人被扎的时候他的那个感受。然而耶稣呢，他经历试探，不但是能体会我们在受试探时候的那种感受，他更能拯救我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希伯来书论耶稣的时候，在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中间呢，这一段他是这样说的：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可见呢，耶稣受试探，受魔鬼的试探，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搭救我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救主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？耶稣他必须是100%的神，他也必须是100%的人。神人二性在耶稣的身上要有完美的平衡，这个是绝对的真理，是不能够改的。但是魔鬼呢，就想在这个上面来做文章。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，耶稣作为人类的救主，他要站在人的位置上，以人的身份来面对各种的困难，来胜过魔鬼的引诱。但是魔鬼呢，就是要试探他，要让他以神的身份，用神的大能来对付这些困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哈，复习一下前面我们所讲过的关于耶稣身份的一些信息。 在第一章三十五节那里，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说她要怀孕，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，耶稣的身份就已经确定了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道成了肉身，是神自己成为人来到世上。然后耶稣受洗之后的耶稣家谱，还有今天的耶稣受试探，这三件事情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，为的是让我们清楚耶稣的身份。我们看到耶稣受洗这里啊，第三章的21、22，上一次我们才讲过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象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耶稣受洗在路加福音这个地方描写的非常的简单，重点不在受洗，重点在圣灵的膏抹跟天父的见证，证明他是神的爱子。那既然耶稣是人，那路加就从头详细考察他的家谱。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哈。那这个家谱，我们看到耶稣既然是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，他是女人的后裔，那并不是约瑟肉身的儿子。但这里说依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，那是因为约瑟是耶稣的养父，所以按人的眼光看他是约瑟的儿子。我们就看到这个家谱，看到这个家谱它有几个重点在那地方啊，我就把它列出来，所以大家能够从这个家谱能够知道以下的几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他是一个真正的人，从家谱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可以考察的，是一代一代可以考察的，是有家谱的，他并不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。第二，我们看到在家谱的中间，大卫他是大卫的子孙，这就应验了神对大卫的应许，那么他是有资格承受王的宝座的。我们又看到亚伯拉罕的名字在里面，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家谱最后就到了亚当，追到了亚当，表明耶稣呢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，他更是我们全人类的救主。家谱最后说到亚当是神的儿子，跟前面洗礼的时候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，说耶稣啊，这形成对比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这是一个对比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人类的来源是神，但是亚当堕落了，灭亡了，犯罪了，他也把子孙后代都带进了灭亡里面。但是呢，神爱世人，他绝不放弃人类，就差遣神的儿子亲自来做末后的亚当，就是耶稣，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让我们人类在耶稣里面得到复活的生命，有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既是神子也是人子。那么耶稣开始正式的传道工作之前，他要接受魔鬼的试探，这个也是针对他的身份的。那是今天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他就饿了。我们这里能看到是谁在主导着这件事情呢？对了，我们看到呢，耶稣是被圣灵充满，也是圣灵引导他去到旷野，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那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 带领之下发生的。在那个地方，耶稣跟魔鬼要进行宇宙大战，要进行交锋。我们知道耶稣胜了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创造天地之初的时候，魔鬼第一次跟亚当初次相遇、初次交锋的时候，那一次呢，亚当失败了，为我们人类带来了悲惨的结局。耶稣在禁食40天以后，不是40天之内，是40天以后，他就饿了。饿了呢，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。耶稣必须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，魔鬼才有机会来试探他。那神是不是要考验他的爱子呢？不是不需要的，对于我们不了解的人呢，才需要考验。那么神自己变成人来到世上，不需要考验自己的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，是神他要借着魔鬼的试探来向世人证明耶稣的得胜，他就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我们这些门徒若是跟从耶稣的话，就能够得胜，在试探中得胜。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耶稣是怎么胜过试探的。下面是这三个试探的大纲：侍奉神不侍奉自己，侍奉神不侍奉魔鬼，侍奉神不是让神侍奉我。第一个，侍奉神不侍奉自己。第一个试探呢，是在旷野的试探。第三、第四节，魔鬼对他说：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：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出现了。魔鬼的意思是控告者、毁谤者，他喜欢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。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经常的会控告某位肢体，控告我们的配偶、家人，那我们要警惕了，到底是谁在里面说话呢？我们要分辨，要拒绝魔鬼的声音。那魔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上个星期五在我们家的青年那个启发课程里面，我们就是讨论如何抵挡邪恶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相信魔鬼的存在吗？那从逻辑上讲啊，有善就有恶，那么有神那就有魔鬼，美善的源头就是神，那邪恶的源头呢就是魔鬼，魔鬼肯定是存在的。魔鬼起初他是受造的天使长之一，因为骄傲就堕落了，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起堕落，成为了巫鬼邪灵。魔鬼有四个头衔，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魔鬼有四个头衔，就是四个名称哈。一个是龙，龙呢就是指出他的凶残，他来就是杀害，就是毁坏啊。第二个呢是古蛇，古蛇呢就是指出他的诡诈，诱惑人的啊，就是古蛇。第三个就是魔鬼，刚才说了是控告者、诽谤者。那第四个呢就是撒旦，撒旦就是跟神对抗的啊，跟神作对的。耶稣是在满了40天才感到饿了，一旦他饿了，魔鬼就来了，给他出主意了。魔鬼就指示他说：哎，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哦。那耶稣到底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饼啊？肯定能啊，因为他是神啊，他曾经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啊，那为什么不能呢？但是如果他照着做了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如果他照着做了，他把石头变成饼了， 那是什么？那就是他的第一个神迹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？是把水变成酒，在什么情况下？在婚宴上帮助新郎解决困难。那这个是神为耶稣设计的第一个神迹，是将水变成酒来帮助他人脱离困难的。那魔鬼为耶稣设计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？是把石头变成饼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减轻自己的痛苦。魔鬼试探耶稣，就是要让他用神的大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这样呢就不必经历一个人的痛苦了。所以魔鬼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让耶稣来服侍自己，只服侍自己的需要，不要顾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最有需要的时候哈，有些声音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出现，悄悄地出现了，他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，又合情又合理，叫我们心安理得的可以体贴肉体，顺从事除，离开神另谋出路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魔鬼出现了，他来试探我们了，常用的就是怀疑，叫我们怀疑神，叫我们怀疑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信主的，我们自己是不是蒙召的，而且还要怀疑教会，教会怎么了。触到这个事情以后，我们会想，我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？到底有没有神啊？我是不是蒙召的啊？或者教会怎么了？那试探我们的，他就是想让我们去注意到我们肉体的需要，而忽略了那个属灵的需要。有时候呢，会让我们看到啊，哎呀，环境太难了，到处都是石头，到处都是石头，放弃吧，稍微变一下，放弃吧，放弃侍奉主，侍奉自己吧，把那从神而来的能力跟身份转化过来，为自己效力吧。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分辨试探和试炼？你怎么确定这个是从魔鬼来的，而不是神给你的呢？从魔鬼来的是试探，这是由我们的私欲，他来试探我们，目的是让我们远离神。你要想想啊，经过这件事情以后，你是不是远离神了？如果经过这件事情你远离神了，就是来自魔鬼的试探。那从神来的呢，是试炼，在试炼中让我们紧紧地把神给抓住。那么你想，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你是不是信心更加坚固，跟神更亲近了呢？那如果是这样，就是从神来的试炼。魔鬼试探我们，就是想让我们离开神，不要服侍神，服侍你自己吧，满足你自己吧。耶稣没有依靠神的大能，没有依靠他的神性，没有运用神迹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是以真人的身份来对应这个试探。耶稣使用的是圣经，这里说，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他引用圣经说，经上说，他是把自己等同于人，他说人活着，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人的地位，人的身份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句话是出自《生命记》的第8章第3节，在那里呢，摩西提醒百姓说，苦练他们的，让他们饥饿的是神，给他们降下玛拿给他们吃的也是神，因为神要让他们知道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神的旨意。 这里并不是说不需要靠食物，乃是说不要单靠食物，你把单拿走了就把神拿走了。如果光是说靠食物就没有神了，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耶稣都会承认食物的重要性，我们人的生存一定是需要食物，但是不是仅仅靠食物哦，人要靠遵守神的话才能活命，特别对我们生命来讲，从优先次序上来说，神的话语跟旨意比食物是更加优先的。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，那个首先的那个亚当，首先的人亚当，他看重的是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他首先体贴了他的肉体的情欲，他先看中了食物，把神吩咐他的话怎么样放到了后面。结果呢，他吃是吃了，可是呢他没命了。而末后的亚当耶稣呢，他宁可把神的话放在前面，宁可让自己的肉体忍受食物的缺乏带来的痛苦，也不肯违背神的话，所以呢他能够在食物上得胜。那第二个呢，是侍奉神不侍奉魔鬼。第五到第八节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这座山呢叫试探山，在耶利哥古城的西面，被认为就是魔鬼试探耶稣的那座高山。事实上，没有任何一座高山能够让人从峰顶看到天下的万国。这里所记载的呢，一个可能就是魔鬼运用他超自然的能力，在异象当中显象给耶稣看到当时的万国的荣华。魔鬼说，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注意啊，耶稣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斥责，可见什么，这是一件事实，这个世界是原来是交给人的，但是当亚当堕落了以后呢，全世界就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，这全世界呢都在魔鬼的手下，这魔鬼就成了世界的王了。所以这是事实，这个事实是什么？一切属世的荣华富贵都是属于魔鬼的。所以呢，凡是追求属世的荣华富贵的，那就是在崇拜魔鬼，侍奉魔鬼。魔鬼给耶稣提了一个选择，不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多苦啊，我就可以让你迅速地拥有一切的权利，完成弥赛亚的使命。他这个引诱耶稣离开神来获取权利，这个是他的一个诡诈之处。那魔鬼他是用天下万国作为代价，他来交换耶稣的敬拜。那魔鬼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对他的敬拜。耶稣没有用神迹，同样的是用圣经来对应第二个试探。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这句话呢是引自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，在那里摩西提醒百姓说，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，最大的一个试探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在恩典中把神给忘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在恩典中把神给忘了呢？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信主吗？的时候的那个情形吗？我还记得我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在我爸爸的床边，他都快咽气了啊。那20多年以前，我就记得我说过，神啊，我爸爸能信主，你让我为您做什么都可以啊。大家还记得我上次给大家说过一个那个林阿姨吗？那个88岁的林阿姨啊，她17岁考上了医学院的时候，她就立下志向，说神啊，我要用一生来报答你的恩典。所以70年过去了，她现在88岁了，她一只眼睛都失明了，她推着一个老人的 walker 车，还到处去探访弟兄姐妹。神是忌邪的，神最忌恨的是什么事呢？就是在神之外去敬拜别的。如果我们的敬拜和侍奉的对象不是单单对准神的话，那就是被魔鬼引诱脱离了正轨了。首先的人亚当看中的是那棵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，是可喜爱的，这就是呢体贴了眼目的情欲，让他盯着那个禁果看，越看越可爱，越看越乖呀、啊、越看越被诱惑，眼睛没有管好啊，眼目的情欲就被引出来了。看到不是错哦，你看第一眼有没有问题呢？他从你这儿经过，看第一眼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要过去再看第二眼，你有没有问题的？试探常常来的，就好像家里总有人来敲门呢，来推销什么东西啊，你也禁止不了的，但是你可以不开门呢。遇到试探是不是罪啊？遇到试探不是罪，但是你打开门，你让他进来，他不走了，那才是。幕后的亚当，耶稣，魔鬼就是让他看，他也看了万国的荣华在他的眼前，但是呢，他却丝毫不为诱惑所动，而是专一的敬拜神，单单的侍奉神。第三个呢，是侍奉神，但是不是让神来侍奉我。我们看第9节到13节，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这第三个试探呢，跟第前面的第二个试探一样，这个时候魔鬼可能也是让耶稣在异象中啊，带领他去到了耶路撒冷去，在殿顶上。我们看到这个试探的诡诈之处是什么？魔鬼没有直接否定圣经啊，这一次他也引用圣经啊，他也引用圣经，他引用的是哪一段呢？诗篇91篇11到12节。11节这里说，因他要吩咐，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你看到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？第9节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行的一切的道路都是合神的心意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魔鬼干了什么？他故意略去了什么？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，而是把经文给曲解成什么？神会在任何的情况下 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。魔鬼也读圣经啊，但是他不却不信神的话啊，可见魔鬼错误的引用神的话。他怎么引用呢？他只引用合乎自己意识的只言片语，他是不看上下文的。而我听到有人引用《传道书》四章十一节里面的一句话：“二人同睡，就都暖和；一人独睡，怎能暖和呢？”他用这句话呢，来为自己寻找可以奸淫的理由。所有的异端都是断章取义，他只是引用在圣经当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要特别的要注意啊，当我们引用神的话的时候，不能只是引用对自己有利的只言片语，而是要对圣经的教导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的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这样说：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引导我们明白，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里说到一切话的意思，不是让我们把每一个字都完全的铭记下来记下来啊，而是说呢，要在圣灵的引导下明白真理，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而且在自己的生活中把它使用出来。魔鬼并没有直接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，他没有直接否认，反而在这个地方建议他说，你可以尽快证明你是神儿子的身份啊，你只要惊人的那么一跳，你不需要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只要从殿顶上那么惊人的往下一跳，你就可以升为至高，你自己给自己有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了吗？耶稣并不需要任何的神迹，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启示，而是使用跟我们手里同样的这一本圣经来对应魔鬼的试探的。十二节，耶稣说，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这一句话呢，是引自生命记的第六章十六节，在那里摩西说呢，他们在旷野里面遇到的最大的愚昧就是试探神，就是常常试探神，总是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吗？耶和华到底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呀？弟兄姐妹，相信神跟试探神有什么区别？相信神就是神说了什么话，人照着去做，这叫相信神。那么试探神呢，就是神没有说话，人勉强神要去做。我们会不会强迫神来为我们做事情呢？让神来服侍我呢？就是想看看神究竟是不是爱我的，是不是帮助我的。当我们遇到困难了，我们会不会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真的是爱我，你真的是关心我，那么我想要这样的结果。你有这样想吗？你有这样说吗？如果你有这样想这样说呢，那就是呢试探神，不是相信神。如果你正好是这样想的，那么请你做好思想准备，做好一个心理准备，就是面对失望，因为事情跟你所期待的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。这样的一个结果呢，可能是对你最大的好处，因为神要对付的是你的生命， 真正要对付的是你生命里面的那个骄傲。我们再来比较耶稣跟亚当。首先的人亚当，他很在意那棵树的果子能够使人有智慧，他要满足今生的骄傲，结果呢就是走向堕落跟灭亡。但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呢，却谦卑顺服，单单服侍父神的计划，所以呢他就走在神的荣耀里面。弟兄姐妹，魔鬼既然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么今天我想问问大家，魔鬼正在以什么来试探你呢？你怎么确定那个是从魔鬼来的试探，而不是从神来给你的呢？魔鬼试探耶稣用的方法，我们今天看到，无论是在旷野，是在高山，还是在殿顶上，跟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一样的，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那里说的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它就是这三招。这几千年它就是这三招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让人远离神。你想想啊，这件事情如果是让你越来越远离神啊，那就是魔鬼的试探，你就中招了。如果他让你越来越亲近神，信心越坚固，那就是神给你的试炼。那如果你发现这个是从魔鬼来的试探，你怎么抵挡啊？首先呢，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的主导文、祷告文教导我们什么，让我们常常的向主祷告说，不要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要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们远离试探。你明知道那个是试探，那个是个沟啊，那是个坑啊，就求主帮助我绕着他走，不要落在其中。那么至于不幸落在里面的怎么办呢？确实是很凶险啊，但是我们不要惧怕，不要灰心，只管到已经胜过试探的主面前来，迫切的祷告祈求，我们的救主就能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受魔鬼的试探，取得了胜利。他为我们找到了两样武器，是我们在人的地位上可以用的，就是为我们来找的。他自己经历了，是很有效的，是能得胜的。那这两样武器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神的话，一个就是神的灵，就是圣灵。我们看到耶稣借助一切的话，圣经中一切话胜过了试探。那圣灵呢，他是在整个的过程中都始终引导着陪伴着耶稣，整个过程都是。所以呢，神的话、神的灵这两样的武器是我们可以使用来胜过试探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前行的路上，大大小小的试探，各种各样的试探，然而呢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只要跟从他，我们就能胜过试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救主耶稣，让我们可以效法他来胜过魔鬼的试探。天父啊，求你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让我们远离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。父啊，我们当中有落在试探当中的，神啊，你都知道，求你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神啊，求你扶持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得着你的怜悯，得着你随时的帮助，以至于我们每一位都能胜过魔鬼的试探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 阿们。
担心啊，声音可能很大。我们要唱的回应诗歌，它本身有一段经文引用在这里，是诗篇的94篇18节，这样说：我正说我失了脚，耶和华，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。好，那么还有另外一处地方，也是诗篇37篇23节和24节，这样说：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，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我们知道这里义人不是自以为义的人，而是因信称义的人，因着耶稣得救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，他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。感谢神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讲道来反思，来认识我们所经历的试探征战背后其实都是属灵的征战。我们靠自己能够胜过撒旦吗？撒旦有5000多岁啊，我们都几十岁啊，但是我们依靠神必能胜过。让我们晓得来依靠神，我们当来主动的常常的来寻求神，来依靠他。好，我们起立啊，请大家来唱《求主扶持》。切莫顺从试探，免落入最终。你每次能抵挡，下次更一生勇敢向前征战，将罪与压制，常仰望主耶稣，主必助你到底，求主耶稣来扶持，安慰保护之能力，主乐意来照顾你，主必助你到底。愿彼不良同伴神无处而言，勿忘称主名字，要心存敬虔，要同情，要热忱，要慈爱真实，常仰望主耶稣，主必助你到底，求主耶稣来扶持，安慰保护持能力，主乐意来照顾你，主必助你到底，犯罪后胜利者的冠冕赏赐，你虽屡受挫折要平心可敌，基督是你救主，必加你能力，常仰望主耶稣，主必助你到底，求主耶稣来扶持，安慰保护持能力，主乐意来照顾你，主必助你到底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朗诵金句啊，大家一起两遍，请。 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路加福音4:4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路加福音4:4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，地上圣灵当赞主恩，天上万军颂赞主名，赞美圣父圣子圣灵，阿门。
我们为奉献做感恩的祷告，并凭着信心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你让我们吃穿住用一切所需要的都不缺乏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把当纳的交在你的库中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也是我们甘心乐意的，愿你悦纳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交通与能力，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。
好，最后我们有一些事情需要分享。今天结束之后，我们仍然有主日学哈，请大家留步参加。复活节的洗礼哈，已经要开始预备了。若是你有准备好要接受洗礼的话，请你向我们的牧者来报名。会是在3月底哈，来接受洗礼。那下个主日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哈，同样我们会有爱宴。大家记得做个菜一起带过来，大家来分享。那我们也会为过生日的弟兄姊妹来庆生。星期五2号晚上仍然在韩牧师的家里面有青年的聚会启发课程啊，下一次的题目是为什么要或者是如何传福音。那下个星期六9:00-4:00，我们是在教会，有位教会同工预备了一个培训的工作坊啊。大家有看到哈，这里也特别提到会做一些性格测试哈。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哈，但是这次他的目的不一样啊。因为我经常听弟兄姊妹在分享，不管是在教会的服事也好，或者是在家庭关系当中也好，我们经常都会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哈？他为什么老是这样子哈？有些时候我们并不太认识自己，并不太认识我们身边的人啊。做这些测试之后啊，这个到时候新牧师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来运用这一些的测试的结果啊，我们怎样来看待我们和我们身边人彼此的关系，并且从神的创造的角度出发，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彼此相爱啊，这个是测试真正的一个目的啊，不只是像好像要算命哈，或者是弄些那种什么星座之类的哈，不是这些东西啊，所以大家不要把那种所谓的那些东西把混在一起哈。所以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哈，尽量的来参加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家里有孩子有需要上课啊，或者是有一些提前安排，那我想鼓励你至少半天来参加都好啊。今天晚上我就会把那个测试的一些链接和一些文件就发给大家， 下个星期请大家能够自己花点时间做一做，星期六自己带过来就好了哈，不用交给我哈，我们不批改分数哈。好，我们也一些肢体的消息哈，我们继续的来为没有来敬拜的弟兄姊妹哈，我们来为他们祷告。大家方便的话也同样来联络他们哈，关心一下。我们也是为身体有软弱的哈，特别为我们的苗华贵姊妹梁传道的妈妈哈来祷告。求主真的是来引导哈，我们知道如何的来面对这一些的病痛。我们也是为回国的一些弟兄姊妹哈，尤其是我们有很多长者哈，这一段时间会回国，那也是求主来纪念。一些拆船的事项，继续的为我们在比利时的那个宣教工作来祷告哈。那包括这第二项也写着哈，我们韩牧师和李勇弟兄二月底啊会启程去比利时。那同样我们也是求主来预备哈，在当地的这些施工，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为主来多得灵魂。我们继续来为阿拉伯的这些基督徒来祷告啊，不知道神怎样来带领，但是我相信，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片土地上面啊，我们同样有机会来同工，同样能够在主里面啊，我们一同来为主做见证，所以求请大家也是来祷告纪念他们。好，今天没有新朋友吗？有。那麻烦你呀，
我姓孟，好像我住不远嘛，10公里吧，第一次来，